那发了不听正行的第一天两天经过本人的切所造的中文庄论事文书上师欢喜教育命。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分了两部分，首先呢是宣讲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的这个所作论义。那么就是说造论分支当中呢，也是分了造论五本啊，由谁所造，为谁而著，全论啊，就属何范畴，全论内容和有何必要。那么在造论五本当中呢，现在宣讲的是全论的内容。那么全论内容呢，是通过二理来抉择二谛无谬真如的自性，也就是说呢，通过圣义理和世俗理来真正啊正确的安立或者了知世俗谛和圣义谛的相。那么就抉择正见之后呢，便于出生的修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对于这种这个啊圣义谛呢，也安立了这个相似圣义和真实圣义。那么对于这个明言谛的观点呢，明言谛的观点就是说是这个分了几个侧面的进行安立的。首先呢，就是说是按照本论的观点呢，是按照唯识详尽观察的唯识中进行安立的。那么如果按照应成派的观点的话，就通过四忍承许进行安立的。还有呢，对于这个世俗的这样的问题，对于世俗地的问题，那么朋友们去告诉我们，不能把这个世俗地看成一个非常下列的啊这样一种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圣义地呢是非常这个超圣的神秘的这样一种自信，不能这样去观察。而实际上世俗的本性就是圣义地，圣义地的显现就是世俗地啊，仅此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何者更加重要了，或就说是怎么样一种这个问题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前面呢，也是通过很多的这样一种经教高度的赞叹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一切作者是心识，或者一切显现都是心识的道理啊，所以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唯识的观点呢，是大乘的总轨。那么在讲完这个问题之后呢，下面就进一步的观察，有人心中不免会生起这样的疑问：那么具德月称论师等为什么没有如此安立名言呢？前面既然已经说了啊，这样一种名言当中成举为实是大乘的总轨，大乘的总轨。那么这个具德月称论师是属于大乘中观净存派的论师，他也应该是大乘的范畴所设的。那么按理说也应该在名言当中安立为实。那么具德月称论师为什么没有这样安立名言？那么就是说我们学过入真论都知道呢，月称菩萨在世俗地当中啊，通过这样一种世人共许而安立这个名言地。所以说对于这个唯识中的观点的话，也是不破不立的。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入真论当中呢，有广破唯识这一部分。广破唯识这一部分主要是从圣义谛的理论，在圣义谛的侧面当中破唯识，但是在名言谛的角度来讲呢，对唯识中的这样态度基本上是不破不立，也就是说也没有这样去破词，也没有去广大的安立。至于前面我们引用那个有情世间气世间种种差别由心立这个颂词呢，这个颂词不是在广大的建立不是广大的建议，所以说呢，这个应成派的这个就是说中观应成派在这个讲入真论的时候，他的名言地呢，对唯识中的态度，那么就说成也没有破，也没有去广大建立它，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相应上述的真实圣意甚者根本会定的行径进行抉择时，现有人列的一切法，在不经任何观察的情况下，只是按照世人的所见所闻所闻所为所量就已经足够了，并不必因为这一切本来安住于远离世边细论的缘故，而凭据中派的观察对现象名言深入细致加以分析。那么这一后面这一段还后面一段呢，都是在讲月称菩萨他为什么在名言地当中不安立为实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安立为实的这样一种根据，它原因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因为就月称论是他着重抉择的是就是说是这个甚至根本会定的境界法界的究竟的实相，所以说呢，在相应上述的这种真实圣意甚至根本会定的行径进行抉择的时候，那么就是安立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自性的。那么就是说圣义地当中是这样安立现有人界的一切法，在不经任何观察的情况下，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月称菩萨的入真论，它的这样一种二谛呢，它是一种复述二谛啊，复述二谛，莫不是在注释当中在科判当中讲是复述二谛，就是说是这个他自己的自中来讲是不分二谛的，没有什么二谛可分，因为他着重抉择的是 啊，就是说是这个实相的究竟义，所以在究竟的实相义当中呢，根本没有二谛可以安立，所以说月正论是它究竟的之中来讲不分二谛。那么后面呢，因为就在宣讲空性的时候呢，一部分众生他啊提出了一些反难，提出了一些世间反难，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根据这样一种世间分别心，所以说月正论是就分开了二谛，啊，就分了二谛了。所以说这样的二谛呢，啊，现有伦理的一切法是在不经任何观察的情况下。只是按照世人的所见所闻所为所量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就是说世间上它的这个无幻六根所取的意义作为所量就已经完全可以了。就此处讲到了按照世人的所见啊，就眼识的所见啊，耳识的所闻，还有这些这个一切的这样一种作为所量就已经完全足够了，他安立名言地就可以了。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标准呢，就是讲无幻六根所取意义。那么如果是无幻六根所取的意义啊，从一个层面来讲，必定是真正的世俗谛。月正菩萨在这个注论当中讲，分了真世俗和假世俗。所以说，这种真世俗呢，就是讲这个在名言地当中，你的眼识能够取得啊，你的耳识能够取得啊，来自于就是你的这个无幻的意识能够取到的这一切呢，就是安立成世俗名言地，没有错误啊，就完全已经够了。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世俗地来讲，已经能够安立了，把这些作为一种作为所量就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啊、并不必因为这一切本来安住于远离世间戏论的缘故，那么这一切的万法呢，就是说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远离世间戏论的。就是说月正菩萨并不因为这一切在圣意当中或者真正究竟的实相当中远离细论的四边细论，所以说在名言集当中呢，分二句的时候也是凭据宗派的观察对现象名言深入细致来分析，比如说使用有部的观点呢，或者比如说使用经部使用唯识中，这些都叫做凭据宗派的观察啊，就是已经入了宗派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对于这个现象的名言地，那么到底按照经部中学程序呢，还是按照唯识中学程序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必要，啊，不需要对这样一种现象名言深入细致的加以分析，因为它的重点是在安立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所以说，究竟实相安立完之后呢，它的名言地，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缘起显现，反正呢，如何如何的。显现在这个无幻六根识的面前，如是如是的就安立成名言地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非常善巧的一种安立的方式，所以说也不对这样一种这个现象名言地再做深入细致的观察了，没有这个必要了。对于这些显现以语言分别来衡量而说有无是心非心等等，无论是肯定哪一方，在实相中都是不成立的。以如是圣意观察里的应成量，便可推翻反方的颠倒妄执。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缘起共就是共称的这些缘起显现呢，我们用语言来衡量说这些法是有无啊，是是心非心，或通过分别来衡量这些法是有是无，是心是非心等等。不管你怎么样肯定啊，你肯定哪一方，或者有些时候说啊，这个法是有的，你肯定是有的一方，或者说这个法先有后无，没有了，肯定无的一方，或者说通过观察之后呢，这一切显现是心的显现，或者观察之后呢，说这一切显现非心的显现。不管你肯定哪一方，那么实际上通过实相观察，在实相当中都不成立。你要安立，要么就是有无，要么就是是心非心。啊，就是有无或者事情非心，但是这一切万法，你在名言地当中辛辛苦苦建立完之后呢，在实相当中同等都是离系的，同等都是不成立的。那么以如是圣意理圣意观察里的应成量，可推翻反方的颠倒妄执。所以不管再怎么样安立呢，就说是这个通过圣意观察里的应成量啊，应成派使用的是一种应成量，那么通过这样的应成量呢，就可以推翻反方的颠倒妄执。这个地方的反方它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宗派的所指，那么这个地方的反方呢，就是说只要是和实相意不相顺的，这一切的安立的方法都叫做反方。就此处说颠倒妄执，你安立了有无，你安立了是心非心，如果说你安立的这样一种是心的显现也好，非心的显现也好，你认为在实相当中它多多少少有所承认，多多少少有所成立，这个方面就叫做颠倒妄执。所以说呢，这应成派就通过应成量全部可以把这些所谓反方的观点全部予以颠覆，全部已经推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成立，反在圣意当中都是一法不立的。 而应山派之中认为任何有相的所缘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不管如何承认一概予以拒绝。那么就是说应山派的至中他认为呢，任何有相的所缘，不管是有也好无也好，还是前面所讲是心非心也好，那么一切有相的所缘全都不存在，所以不管你承认什么法，全部一概予以拒绝。这个方面也是应山派他的一种不共的特色，反正你在缅甸当中所安立的这一切法，在实相当中没有一个可以安立的啊，没有可以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缘起的显现呢，啊，缘起的显现法在圣义当中实相当中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安立的。或者就是说你缘这个缘起的显现，你再安立一个有无是心非心，这一切的安立的方法在圣义当中也是不成立，在实相当中也完全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应城派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或者入顿论他的特色呢，他主要是着重安立实相当中依法不立的观点。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对于这个名言力呢，啊，就是说是这个无患六根所取的意义的作为这个所衡量的法就已经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是应城派的他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在一切的有情面前所显现的这一切万法作为他观察的基啊，观察的基啊，就是说无患六根前面所显现的这些山河大地呢，啊，就越深的是说这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一切的法都是无所缘的啊，就把这些法全部取之为空性的。所以说再不管你再怎么样安立呢，反正除了这些法之外都没有什么可以安立的。那只不过呢，就是说你说这个是法，是这个法是心显现的呢，还不是心显现的？它的心是本体的，是心的本体呢，还是不是心的本体？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没有什么安立的。所以说月生论是呢，就是说不管是有心啊，是心非心，有无是非，全部都是不存在，一概的予以拒绝。所以说月生论是他在勉励当中，他不着重安立为师中的观点啊，也他是一曲就是这样的。